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真正的默想，不是只停留在思想的层面，更要有实际的行动来配合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你有没有曾经落在一个极迫切的需要中，渴望从神那里获得指示和支持呢？也许今天你正需要从神而来的指示和鼓励，你是否有信心你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答案呢？你是否相信当你寻求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寻得到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重温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，这关系能够一生一世支持我们。无论我们落在怎样的处境中，神都始终如一。神乐意时刻向我们个别说话，但是他不会去争取我们的注意力。我们必须花时间在他面前安静，聆听他向我们说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每一个人在生命中都必然会遇到一些具有挑战的时刻，有时候是挑战我们的平安，有时候是挑战我们的安慰或者是安全，又或者是我们的计划梦想等等。问题是，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做出回应呢？对这些挑战，我们做出怎么样的处理呢？许多时候，这些挑战都是很简单，没有杀伤力的，但是有些时候，挑战来得很激烈，不但是猛烈，而且带有威胁。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了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保持刚强，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，依然表现出我们生命的健壮和丰盛以及忠诚呢？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45篇，这是大卫的一篇描写的很美的诗，诗题是大卫的赞美诗，大卫赞美和尊崇神。我们看一到五节的记载，大卫在这里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，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那么在这里，大卫他讲出了他的秘诀，他怎么样在不同的境况中获得支持，他怎么样能够度过人生各种的处境。其实不只是这一篇诗，在整卷的诗篇中，我们读大卫所写的，在很多不同的诗篇里边，我们都可以找到大卫在做牧羊人的时候他所默想的，所领会的。后来大卫做王了，他做了以色列的王，他也把在神面前默想所得的写下来，他是怎么样默想神，而神又是怎么样向他说话，以及在他的生命中来工作。那些在大卫身上真实的经历，在大卫身上所体会到的神的作为，同样今天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因为神他是永恒不变的，而神的心意是在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来做我们的支持，支持我们度过，领我们出来，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。这些都是基督徒生命中非常真实的经历，不是单单大卫才可以经历得到，就是我们今天也同样可以经历得到。 在这些我们需要支持的时刻里边，神到底可以怎么样支持我们度过呢？这段时间可能很短，只维持一段短暂的时刻，但是也可能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。但是不管长或短，我们在经历的时候都是很需要支持。也许很多人会说了，神不是那一位能够支持我们的神吗？不错，神的确是，但是人的责任又如何呢？人有他应该做的事吗？没错，人是有的。人所要做的其实是顺服神，配合神的能力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度过人生各种艰难恶劣的险境。而人要做的事就是去默想。我们看大卫的生命，看他在诗篇里边的描述，我们说大卫的人生过得啊真是灿烂，真是光彩。然而大卫只是一个平凡人，跟你和我一样，都是有血有肉的。他蒙神拣选，被高利做以色列的王。然而在高利到真正登基做王期间，大卫足足等了10年的时间，而其中所经历的苦情和艰难不足为外人道也。他要等到扫罗王死了才可以正式登位。这段日子相信是大卫最艰难的日子，充满着凶险，充满着心酸，充满着试炼，等着他的经常是死亡的阴影。我们不禁问了，神为什么要高立大卫为王，却又要他等这么长的一段日子呢？大卫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逃避扫罗的追杀呢？甚至大卫因为绝望过度，选择到了非利士地去躲避，而那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所在的地方。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？神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在其中呢？在大卫经历痛苦、试炼和灾害，又或者是胜利的时候，神到底做了什么呢？神在大卫仍旧是牧童的时候，就教导了他很多事，而这些原则跟教训，同样是我们今天很需要学习跟认识的。大卫在牧羊的时候，在野地里边所学会的，一生受用不尽。那些原则一直领他经历整个人生，就是当日他所学到的，支持他过了漫长的人生。大卫做王40年，经历无数的风霜，但是大卫懂得默想神，从神那里获得支持和力量，这让他的一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那么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就是默想这件事。既然默想对基督徒的生命是这么重要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会在神面前去默想呢？我们要来问三个问题，而这三个问题是基督徒人生最重要、最基本，又是最关键性的。不论你是刚信主的，或者是信了主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的，都没有分别。因为在基督徒的人生中，最重要的事就是默想神。有了这样的了解以后，我们再来看诗篇145篇，请我们特别留意大卫在第五节他所说的。他说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你看这里大卫说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我们要留意的就是，通常在我们遭遇困境或者是患难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正面对挑战和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向神倾诉，我们跟神谈话，而我们的思想会集中在什么事情上呢？我是说，一般正常的情况下，我们会想到什么呢？是什么会不自觉的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呢？其实就是那个挑战我们的事，那些让我们心烦和困扰的事。不论问题是什么，难处是什么，我们脑子里边所想的就是这些东西了。然而默想乃是以神为中心，所想的是神的看法、神的作为、神的方法、神的奇妙、神的话语等等，那是以神作为主题和中心的思想。而这种思想经常都在大卫的心中，也是大卫默想的主题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误以为跪下来祷告呢，这就算是默想了，但其实不是。默想的焦点和中心必须是神自己。在大卫的诗篇里边，每当大卫讲到他是如何的困苦，他心里是怎么样的惧怕，不论他是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四处躲藏，或者是遭恶人所害，心中愤愤不平的时候，他都把他的心事向神诉说， 他都把内心的惧怕和焦虑，以及他所感受到的挫折和惊恐，都向神倾诉。但是，无论他是以怎么样的形式来向神诉说，他最后都是以神来作为诗歌的中心。当他诉说完自己的苦情之后，他就仰望神，就转而讲述神的同在、神的威严、神的伟大、神的怜悯、神的美好、神的各方面属性。大卫一方面经历困苦，但是他同时懂得默想神，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。多少时候，我们的焦点不是神，而是我们的困境。但是，只有当我们学会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看到神奇妙的作为，我们所挂虑和担心的事才会有所转机。在大卫的许多诗篇里边，其中的63篇，也许是他描述的最好的一篇，论到他是怎么样默想神。虽然我们没有像大卫一样的文采，但是我们可以借用大卫的诗句来向神倾吐心意，只要我们内心有共鸣，神同样会垂听悦纳。好，我们来看另外一处诗篇63篇的6到8节，这是大卫在犹太的旷野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所写的。经文这样说：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你看，在这几节经文里边，大卫要说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们注意，是神，而不是他自己的苦情。大卫默想神，大卫的心渴慕神，他要紧紧地跟随神，他的思想是以神为中心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来问一下自己，我们的支持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困苦的时候从哪里获得支持呢？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放弃，是否就此离开，或者是向环境和势力低头呢？或者你说了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会继续前行。然而我们从哪里可以获得支持，叫我们继续有力量前行呢？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神必然是有他的目的和心意，我们断不会枉然受苦。只要我们的心向着神，那么神必定有要我们获得的益处。神要我们在属灵上成长，借此更多认识他，也因此而更懂得在他面前敬虔度日。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响应苦难，那么神必定用他奇妙的能力和方法来扶持我们，并且让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得着喜乐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我们遭遇伤心时来给我们安慰。大卫学会怎么样继续前行，因为他知道神是支持他的，他也找着神的支持和帮助。神实在是一位全能而又全爱的神，但问题是我们要尽上人的责任，我们要在苦难中仰望神，赞美他，高举他，尊崇他，并在神所安排的一切环境中来学习功课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基督徒如果不能够透过苦难去成长，就是枉然受苦，好像世人一样了。我建议我们要预备一个本子，把神在苦难和困境中对我们所说的话都写下来。神有什么向我们心灵的深处所说的呢？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吗？至少我们可以和家人、和至亲的人、和所爱的人、和我们的下一代去分享，把这些属灵的资产留给他们，让他们也透过我们的经历去学习跟成长。我们不一定要有好的文笔，只要是把内心的感受写下来就是了，因为我们不是要去发表文章，我们只是忠实的记录神对我们说的话而已。默想是集中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注意力在神身上。那么到底神在这些关键的时刻里边向我显明一些什么呢？我们说到了默想的重要，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实践默想呢？首先是读神的话语，这是最基本的功夫。有些人会说了，我经常都读圣经，但是我并没有默想，我只是在阅读而已。又或者有些人讲到读圣经都会觉得很迷惘，到底该从哪里读起呢？圣经这么厚，一共有66卷之多，那么该从哪一卷书读起呢？ 其实从什么地方读起，这个分别不大。你可以从你最喜欢的书卷读起，又或者你喜欢某一章特别的圣经，都是可以的，因为关系不大。又或者你可以打开圣经，你心里祷告，求神指示你，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，神可以指示我们该读哪里，因为我们所渴望的是神透过圣经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我们渴望神在我们身上有他奇妙的作为。可能神感动你去读某一章圣经，让你从其中得到特别的感动，经文就好像是特别向你来说的，好像是有你的名字在上面一样。所以我们经过祷告，然后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去读神指示我们要读的经文，那也是可以的。不过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，就是默想跟研经不同，我们不必拿出所有的工具书和参考书来深入钻研明白经文的含义，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研究圣经深入的意思。我们要在读圣经的时候默想神的话，把我们的焦点都集中在神的身上，专心一意地默想他，留意他的作为，留意他做事的方式，留意他要向我们所说的话。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心思在神和他的话语上，那其实就是发展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途径。我们不是只读一些白纸黑字，我们乃是在聆听神的声音，我们所读的乃是神的话。我们除了要读神的话语之外，我们还要为着所读的经文祷告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集中心思在一段经文上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会祷告，把所领受的信息带回到神面前。我们求神把这些信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放在我们的思想中，不是读了以后一下子就把它给忘了，而是读到心里边，成为我们的思想，成为我们的看法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期待，我们的体会。我们愿意把神的话牢记在心里边。因此祷告就好像我们把神的话给消化一样，我们透过祷告把神的话语给消化，使它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，这个过程很重要。比方说我们来到诗篇第一篇，诗人在第二节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然后我们就祷告说，告诉神我们喜爱他的律法，爱慕他的话语，我们愿意昼夜思想，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诗篇37篇第四节也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我们又可以祷告响应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以你为乐，以你的喜悦为我心中所喜悦的事。我们借着祷告把所读的经文带到神面前，向神表达我们的心愿，那么神会悦纳和垂听。默想所涉及的是神的话语，而默想也包括了为所读的经文祷告。那么第三，默想包括了实行神的话，把所学的道实践在生活中。当我们读到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或者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等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单单去读，更是要去实行。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喜悦神所喜悦的呢？怎么样才可以以神为乐呢？我们的生活是这么的忙，有许多事情，但是我们仍得反省，看我们生命中所喜悦的到底是什么，是不是神自己和他的话语呢？如果不是，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方向，去实行神的教训。那么我们到底是喜悦神比较多呢，还是喜悦别的事物和人比较多呢？是否别的人和事物更让我喜悦呢？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以神为乐呢？这些都是要我们去思想并做出实际的决定来的。其实诗篇第一篇也有指示，就像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等等，都是消极的建议。而积极方面，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样，那么这样呢，我们才可以获得充分的供应和滋润，这样呢，叶子才不会枯干，凡我们所做的都可以顺利。我们要祈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达到他的心意和要求，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思想神所给我们顺利的环境到底是指什么，是经济上的富足吗？ 是我们的工作顺利吗？是人际关系和谐吗？还是在我们的恩赐上、才干上和智慧上的加添呢？我们留意圣经的教训，不但好好的去学习和领会，更要加上祷告，又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把圣经的话深刻在我们的思想中，并且给我们力量去实行出来。默想是把我们的心思都集中在神身上，开放自己去聆听神的声音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好让我们得到福气。一个得福气的人，他所拥有的是平安喜乐，也是内心的满足，不论环境怎么样，都夺不走他心中的平安满足，这是神所给人的富足和福气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领受到神这样的福气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要默想神，这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让神有机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和行为。所以呢，不要只是胡乱地翻阅圣经就算了，而是要认真地读，要把圣经读到心里边，要好好的思想领受，并要切实遵行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福气。那么第四，就是我们要顺服神。当挣扎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。老实说，不是所有默想的时刻都是那么样的温馨，因为圣经除了给我们安慰鼓励之外，圣经还会指正我们的错，要求我们改正，归正我们，也要求我们付出。我们必须顺服神的话，神要我们奉献，要我们牺牲，我们都得照着去做。既然神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这些话，我们就要透过舍己，以祷告的心把这些道理存记在心，好好思想并且实行。我们不要只喜欢符合我们心意的经文，而要喜欢一切从神而来的话语。即使神要求我们有所付出，有所牺牲，我们都乐意顺从。默想所带来的是顺服，我们不是只停留在思想层面，我们更要以实际的行动去配合，要以顺服的心在神面前。大卫懂得怎么样去默想神，虽然他那个时候没有圣经，但是大卫却依然用很多时间去默想神。他的心是这样的渴慕神，以致大卫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。今天很多人同读一段圣经，同听一篇的道理，但是反应却有很大不同，生命也有不同的改变和表现。为什么呢？同在一个教会里边信主和成长，听同样的信息，接受同样的栽培，但是为什么两个人的成长、生命的深度却有这么大的分别呢？原因就是一个愿意花时间默想，不但是去思想，更是去实行，顺服神向他所说的一切话，但是另外一个却没有默想，也没有把圣经读进生命里边去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默想神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面对着困境和艰险才这么做，默想神是我们平常就要做的，是我们在神面前累积的成果，那是值得的，对我们属灵的成长是极大的帮助。大卫默想神的作为，神的伟大，神的威严和荣耀，神的奇妙和各样属性，他的心灵就提升到神那里去，与神有极深的交往。我们不要是单羡慕大卫的生命，我们还要学习大卫所付出的努力。他在神面前的默想，那是促成他之所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的一个秘诀。所以呢，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鼓励我们把心归给神。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处境里边，我们都要默想神，我们要过神所喜悦的生活。诗篇119篇44到47节，诗人说：我要常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神的支持》第一讲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人生必然会有困境和灾难，但我们并不是孤单的。只要我们每天与神独处，多默想他，神必要在人生的每一步中指示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并且给予我们鼓励和力量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